OK，听得到吗？我们开始今天的冥想。今天降温啊，声音那个很冷，感觉上很冷的。那个在今天的灵修啊，今天我们要来看到麦基洗德出现在亚伯兰的面前啊。你要理解麦基洗德出现在亚伯兰面前的意义啊，就是一定要。听明白昨天讲到的亚伯兰在现在所遇到的试探。麦基洗德并不是在亚伯兰出征之前出现在他的面前，麦基洗德是在亚伯兰胜利之后被索多玛王所试探的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啊，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点。好，那么昨天也跟大家讲了，麦基洗德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这个我今天就不重复了。好，然后我们看到19节，他为亚伯兰祝福啊，他为亚伯兰祝福。那么你看到，如果你单单拿出19节来加，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什么叫做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断章取义啊。如果你单单拿出19节，然后你说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如果你刚光拿出19节。你可以对这个祝福有任意的解释，对吧？你可以对这个赐福有任意的解释。你光拿出19节来，你可以任意的在祷告当中说：“愿至高的神赐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有任意的解释。这个祝福你可以随你的旨意添加任意的内容，对吧？这就叫做断章取义。但是这个祝福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你要结合上下文。好，所以在18节我们要看得非常清楚。18节又有四，你结合19节的上文，18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带着什么东西出来迎接亚伯兰？他带着饼和酒。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饼和酒这两个概念，不仅是这两个概念单独是第一次出现。这两个概念单独都是在创世纪，就是在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是第一。第二，饼和酒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那么麦基洗德又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什么？这当然就指向圣餐。所以撒冷王麦基洗德是带着饼和酒来出来迎接亚伯兰的。这并不是指麦基洗德为亚伯兰摆设庆功宴，好像我们来吃，我们来喝，不是的。这是代表圣餐，是代表麦基洗德为亚伯兰设摆赎罪祭。这是赎罪祭，这就是，所以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麦基洗德此时在沙威谷带着饼和酒来见亚伯兰，这是一种赎罪祭，而且在原文当中，这个中文呢添加了一个词，这是画蛇添足的，就是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原文是没有迎接这个词的，没有的，就是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没有迎接这个词的啊，迎接这个词是前面索多玛王出来迎合亚伯兰试探亚伯兰，而麦基洗德出来。是带着饼喝酒，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王要将你高举，但是基督来要让你降卑。所以呢，你们来看这在十九节最重要的这个词，我们想要明白到底什么是上帝的祝福，对不对？很多人我们都想要得神的福啊，至高的神，天地的主，他要赐福给我们。外邦人没有这样的福，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福。那么什么叫做福啊？所以你们查一下原文19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这个词，它原文有些什么意思啊？查一下，你就用微读圣经查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词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祝福，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我们看到也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
学习。
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跪下屈膝，什么意思呢？你看，你在你平时的语境当中，平时中文的语境当中，在世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意思的。他这个祝福有两个含义，它里面有个基本含义叫屈膝跪下，这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圣经原则。第一个圣经原则是什么？因为这个赐福是来自于神的。啊，所以谦卑的才能升高，所以我们首先自高的必将为卑，这是圣经的原则，降卑的就升为高，自高的就降为卑，这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当然应该谦卑的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你还容易理解。但是这里的屈膝，这里的降，屈膝就是降卑的意思，这里的降卑还包含一层更加，就是这就更加基督教信仰所独特的属灵含义。你们能想到什么？一方面，这个祝福是从神那里来的，至高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当然在他面前应该降卑来领受他的祝福，这个很容易去理解。但是我刚才讲了，这词是在圣经当中最早用在应该是在创世纪，就在第五天创造啊，神赐福给那个天上的鸟啊，水中的鱼啊，然后呢？但是这个词，它的屈膝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属灵，它的这里的祝福这个词，它有降卑的含义，而这个降卑有更加重要的属灵含义，什么含义？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跟其他所有宗教不一样的。你在其他所有的宗教，你也要去跪拜所谓的那些神，你也要去好像接受这些神明。你不要说你到任何一个庙里去，有一个什么样的得道的高僧给你赐你一个什么开过光的东西，你也要很谦卑的去拿。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这个祝福的这个谦卑，首先指的是什么？首先指的是，很好，首先指的是上帝的祝福，是借着他儿子的降卑赐下来的。好，接下来这是重要的原则，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上帝所有的祝福，上帝所有对他百姓的祝福，都是借着他的儿子的降卑赐下来。不是仅仅你要降卑的来领受上帝至高的福，而是这个福分本身，上帝要赐给你，是他自己的先降的，是他自己先降卑，才把这个福分赐给你。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人已经犯罪，与神隔绝，被上帝所弃绝。若不是上帝来抚救你，若不是上帝来施恩给你，若不是他亲自赐下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根本不可能，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上帝那里得。好，所以，当你要这样来理解的时候，你再来看18节到19节，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当他因为祭司的工作就是要来祝福的，就是要祝福的。当然，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最永久为祭司的。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本身就带着什么？就是饼和酒，就是赎罪祭。不仅亚伯兰他要借着这个饼和酒，这个赎罪祭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且这个饼和酒，刚才讲这个饼和酒代表耶稣基督的什么圣餐，代表耶稣基督的降卑。好，总结一下，什么叫做符合圣经的赐福？到底是什么意思？总结几点啊？总结几点？在圣经的语义当中所说的赐福啊，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它一定首先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主动的工作，是上帝主动的工作。而这个赐福的主动的工作，首先是在创造当中，这也讲了，因为这个字首先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五天。首先是在创造当中，其次是在救赎当中，这些都是上帝的赐福。无论他的创造还是他的救赎，都是上帝的赐福，而这些都是上帝自己首先的工作，不是人求来的。 更不是人用自己的行为交换来的。这是第一，上帝自己首先的工作，而神的这个工作，它不仅涉及到他的创造，也涉及到他的什么救赎，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百姓的赐福，都是借着耶稣基督作为管道。耶稣基督既是这个祝福的源头，又是这个祝福的管道，来领到他的百姓。无论是创造还是救赎，都是以耶稣基督为管道的，因为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成，神也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无论是神在创造万有当中对被造物的赐福，还是神在救赎当中对他百姓的赐福，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赐福的工作，都是与他的圣约联系在一起，与他的约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上帝主动要与他的百姓来订立一个约定。所以等到这个主日，我们讲15章就更加的清楚，上帝主动的要在意象当中，等到这个主日，我们会详细跟你们讲讲什么叫做意象，因为很多灵恩派教会把意象这个词都搞得糊里糊涂的，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就神是怎么样在一个约的过程，有十五章十七，就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七章，上帝要再次跟亚伯兰来重申这样的一个约，所以上帝都是在一个约当中他来赐福的。最后一点。这个祝福，这个蒙受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祝福，最重要的是指什么？是指得新生命。最重要的核心是指得新生命。本身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的赐福，也是赐给他们生命，让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因着人的犯罪，人的这样的一个在上帝眼中已经死了，所以神要再次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赐下生命。我刚才讲的这个赐福，不仅在神的创造工作中，也在上帝的救赎工作中。但实际上，救赎就是一种新的创造，救赎本身就是一种更加超越的创造，更进一步的创造。所以，它本身是指向一个新的生命的。最后一点，蒙福的人，他得到上帝要赐福给你的目的，所以刚才讲了，耶稣基督既是这个福分的源头，也是这个福分上帝来赐福给你的一个管道，但是他又是上帝赐福给你的目的，就是蒙福的人，他得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赐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基督的见证。这就是我们昨天不是你们在讨论嘛？我那个赚了钱了，找到好工作了，就是荣耀神。什么是荣耀神？荣耀神就是见证基督，荣耀神就是见证基督。那什么是见证基督？就是顺服基督的命令之行。而这个就是上帝赐福给你的目的。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些原则都是有圣经，我是圣经全面的解释，圣经根据的，我只是不在这里把这是圣经根据给你们讲。凡是把这些所谓的要从上帝那里所得的福，凡是好像是你看我做得好啊，上帝就赐福我，这种就是把上帝的这种赐福不是归功于上帝的恩典的，这是第一个错谬。第二个，凡是把这样的一种赐福不是透过耶稣基督降下来的，那一定不是从耶和华来的福，这是第二个错谬。第三，凡是把这个福等同于把将耶稣基督神要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他的百姓中新生命等同于在这个世上所谓的福乐，这些都是错谬的。第四，把这个祝福等同于我就是一个消费者，我用我自己的行为，我用我的金钱向上帝交换更多的赐福，不断消费消费消费，然后呢，我希望得到上帝更大的福，更大的福，更大的福。就像一个孩子，我今天得到这个东西吃了，我明天我要更多更多更多，因为我明天更乖了，我学习更好了。今天我考了80分，然后爸爸妈妈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我考了90分，爸爸又给我什么，我考了100分，爸爸还要给我什么东西。凡是这种心态的，都不是上帝的赐福。 而是都不是上帝真正，或者说你真不是真正的蒙福的人。一个蒙福的人一定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成为别的祝福的意思就是要荣耀神、见证之人。好，所以在麦基洗德的这里的话当中，他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祝福啊，在18节、19节当中，光这两节经文啊，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就将这个祝福，刚才哪几个原则表达出来呢？第一，这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是一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这完全出于上帝的，他的单方面的工作是他的恩典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他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赐福的。第二，第三，这个祝福是直接是指向新生命的赐予的，因为是什么？是圣餐。好，然后我们来看，因为我今天要讲的快点，才能把这个讲完。好，然后你来看圣经当中的次序啊，当然二十节。麦基洗德再次说，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这个称颂这个词就是前面祝福的那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里的中文翻译的非常好，这个中文就是翻译到位了。他这里没有把它翻译成祝福，而把它翻译成称颂，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必定是用称颂来回应上帝的，是将感谢献为祭来献给神的。他知道这个福分是完全出于上帝单单的恩典。所以称颂，我们称颂神是对上帝的对我们的赐福的回应，而在这里的称颂，所谓的称颂跟上帝的赐福，他用的词都是一模一样的。好，然后我们看亚伯兰的反应，亚伯兰做了一件事情，当然这些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上。亚伯兰做什么事情呢？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告诉给我们听，亚伯兰的这个行为非常清楚的告诉给我们听。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就是亚伯兰的主。而这个十分之一，这个十分之一是圣经第一次界定上帝的百姓啊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原则。而这样的一个奉献，而这样的一个奉献是对上帝对他赐福的奉献，这叫做赐福的奉献。好吧，所以是神麦基洗德先赐福亚伯兰，亚伯兰再奉献，奉献是对上帝赐福的回应。好，那么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奉献这个原则。那么十分之一是哪里来的？我们并不知道。而你到了立位记、生命记，十分之一就变成一个命令，一个原则。好吗？好，二十一节，索多玛王啊，这时候就是什么呢？我在你们把17节到24节再把它这样子捋顺。17节，亚伯兰遇到索多玛王，遇到试探。18节、19节，麦基洗德为他赐福。然后20节，亚伯兰对这个赐福的回应。21节到24节是什么？21节到24节就是亚伯兰向这个世界的传讲福音。21节到24节就是教会在蒙福之后对这个，就是我们是蒙福之后的回应。这个蒙福之后的回应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上帝的回应，称颂奉献；一方面对这个世界的回应，就是传讲见证基督，来荣耀神。他的回应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要称颂、感谢、奉献，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向这个世界传讲福音的，传讲神的赐福的一个真理。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索多玛王的试探啊，索多玛王的试探。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这句话就是 就是几乎可以划等号，等同于什么？等同于魔鬼撒旦对耶稣基督第二次试探。在这个试探当中，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撒旦是撒谎？当撒旦试探耶稣基督说：“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言下之意就是万国的荣华是我。现在我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你。所多玛王也是的，说是财物给你吧。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是现在。在这个21节，如果你仅仅读21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如果你不读前文，你会搞不明白，你以为是索多玛王带领亚伯兰得胜，对不对？你以为是索多玛王好像在这个战争当中他是主导的，然后索多玛王得胜了，现在得胜之后索多玛王论功行赏。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是亚伯兰得胜，亚伯兰把索多玛王救出来了。我刚才讲这个前提是，这个当亚伯兰得胜之后，他在这个战场上得到的所有的战利品，都应该是属于亚伯兰的，应该是亚伯兰跟索多玛王说：“好，现在如果我对你施恩，你把你的东西拿走，等等等等。”亚伯兰也可以不给他们，所以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索多玛王。同样，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撒旦，知道吗？这就是我在以前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这个世界的王他是没有权柄的，他是篡权，他是个伪政权，明白吗？他是没有真正的权柄的，给这个赐给撒旦没有，只是在人犯罪之后，人失去了上帝的。赐下来的这样一个君王的一个位分，然后才让魔鬼撒旦趁虚而入，好像高举自己的名，然后耶稣基督要来重新做王，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根本不是他的。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所有的一切，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也是上帝施恩给你，根本不是魔鬼撒旦的。你根本不，你如果是魔鬼撒旦的，那你还要去感谢他们，难道是吧？好，所以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而且索多玛王呢，他在这里在说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如果亚伯兰接受了，这就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如果亚伯兰说：“好，我接受了。”或者亚伯兰跟索多玛王讨价还价，好的，我们该怎么样分配4、6分还是3、7分？这样他亚伯兰只要一旦接受，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亚伯兰第一认同。索多玛王对这些东西的拥有权，这是第一。第二，亚伯兰就变成索多玛王的附属，用新约的话叫就成为魔就就就这就，就成为他的奴仆。所以在这里，索多玛王的是他的试探，就是他要破坏，他要拆毁亚伯兰他与上帝的这样一种关系，要让亚伯兰气绝神，要让亚伯兰因着贪财而去敬拜魔鬼。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对魔鬼第三重试探的一个回答。我明白吗？只能够单单敬拜主我的神。好，所以从那个从前面麦基洗德是来赐福给亚伯兰，然后呢麦基洗德，然后索多玛索你你如果从索多玛王的角度，好像索多玛王也是赐给亚伯兰财物，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福，就是我昨天讲的，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把这些东西也都当成是福，但是圣经明明告诉你什么才是福，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你要吃饼喝酒。而索多玛王眼中的福，恰恰是什么？恰恰就是跟很多基督徒所认同的福，什么福？地上的财物。而这个亚伯兰之所以拒绝，就是因为索多玛王不是在赐福亚伯兰。如果亚伯兰一旦接受，亚伯兰就落在咒诅当中，亚伯兰就落在咒诅当中，明白吗？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那个亚波兰这里的那个它的一个反应啊。22节是一个，就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后面的内容是讲到是亚伯兰代表神的百姓，代表教会向这个世界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呢？来宣告呢？为什么呢？因为22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亚伯兰不仅沿用了麦基洗德对这个神的说法，就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就唯一的、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而且亚伯兰在这里引用了神的名字，啊，就耶和华是万有之主，是生命之主。索多玛王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这里的启示的原文是什么呢？是举手，是举手。这里的启示的原文是举手。为什么我要这里讲一讲？因为很多的你到了很多的教会，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在敬拜啊或者在祷告的时候，很喜欢举手。那我先告诉您，举手有什么含义？两个含义，两个含义。在圣经当中啊，当亚波兰他这里的启示的原文啊，就是举起他的手，这个举手的意思。词，这个动词的意思，它就是一种献祭的动作。什么意思？就是我愿意将我奉献给献祭、悔改、献祭的动作。这是第一，第二，宣告战争当中的得胜。第二是什么？是宣告面对仇敌已经征战得胜。啊，就是这个。那么，这个词为什么有这些意思？因为这个词使用在《生命记》32章40节、《但以理书》12章7节都有这样的一个词的。它在这个词用在《出埃及记》14章8节、《出埃及记》17章11节、《民数记》20章11节、《33章3节》、《生命记》32章27节都是代表征战得胜。所以，但是在很多的基督徒的眼中，这所谓的举手好像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不是的，它是种。这我再强调，它是两个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一种献祭、悔改；第二种含义是宣告得胜，宣告在征战当中得胜。所以亚伯兰在这里，他在宣告的是什么？就是他在当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在强调耶和华是我的主，我在耶和华的面前是要靠着献祭、靠着悔改才能来到他的面前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向索多玛王、向世界的王、向魔鬼撒旦宣告得胜，宣告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定是得胜。这个得胜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如果直接已经解经衔接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要来了，但是他在我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就这个意思，就是亚伯兰这时候他向索多玛王的宣告，并不是说啊，我不要你的钱，好像我有足够多的钱，不是的，他这个宣告是一种权柄的宣告，就是向索多玛王代表的世界宣告说，唯有耶和华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我是他的百姓，我这个是我与神的关系，但是我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就这个意思，宣告就这个意思，我与你没有就。就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说，就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这个世界在他里面毫无作用，你不能对我有任何权柄，我和你没有任何关联，明白意思吗？但是现在的教会呢，传扬的都是我们要顺服各种的权柄，不是的，我们只单单顺服给神。这个举手这个词做在这里，它中文把它翻译成启示呢，不是很特别准确的。啊，所以我在这个，所以我要跟你们强调一下。好，23节，就是因为，所以23节是建立在22节的基础之上的，就是亚伯兰在这里宣告，我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的百姓。啊，我跟你 你在我身上是无权无分的，我跟你也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二十三节他是说，凡是你的东西，在这里很强调吧，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这是个俗语啊，这是个比喻，这是个比喻，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能。凡是你的东西，这个凡是你的东西，虽然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好像是魔鬼，他这些财物其实并不是，并不是。但是亚伯兰在这里强调的，还是上面一节的意思，就是我跟你是没有关系，凡是你的，我通通都是不要。好，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看到吗？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所以亚伯兰在这里一句话就拆穿了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又是什么？你看，我使亚伯兰富足，这些东西都是我赐福给你的，我对亚伯兰拥有主权。亚伯兰应该敬拜、赞美我，奉献给我，顺服给我。然后亚伯兰宣告说：“不是，我只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就这个意思。OK，所以你如果这段经文，我跟你们讲啊，是什么叫做解经的偏差？如果你拿出这段经文，你得出一个结论，你看亚伯兰视金钱为粪土。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视金钱为粪土。这个解经就是说，亚伯兰在这里，他并不是来表明我与钱的关系，不是的，他与表明的是我与上帝的关系和我与你的关系，两者截然不同，是这个意思，明白吗？好，最后亚伯兰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因为他带过去这个318个精兵，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所应得的份，他们应该拿走。亚伯兰没有说我是不需要的，因为我的那个赐我不会在耶和华之外求好处的。啊，因着是我这样子，所以我下面的仆人就是白打仗了，饿肚子不是？他们应该得他们的份，他们拿，因为他们还不是上帝的百姓。你不能够慷别人之慨，明白吗？你就是这就叫界限，就是正所以这里面再次告诉你，亚伯兰他牢牢抓住的是说我的身份，我现在的身份，我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但是他们现在没有站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们按照这种一种自然的法则，他应该得他的份，他就应该得。啊，所以这就是亚伯兰的分配，所以亚伯兰其实在这里他是可以主宰这些事情的分配的。亚伯兰让索多玛把他的所有的财物，他原来就有的所有的财物，通通拿回去。OK，明白吗？所以在那所以刚才有人问说，亚伯兰把那个所得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所得从哪里来？这个所得不是这场战争的所得，不是这场战争的所得。在这场战争的分配当中，亚伯兰是没有动，没有拿的，他是一无所获的。索多玛也好，俄摩拉王也好，包括其他一些打败的王也好，他们原来有多少财物和？原来被掳走的东西都还给他们，剩下的，因为肯定还会有多，因为你打仗，你肯定还会从敌人那里得到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分给他的盟友和替他打仗的士这些壮丁。那么亚伯兰得到什么？亚伯兰在这个滚的过程当中，他得到什么？得到麦基洗德的祝福。这就是关键，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来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得到什么，神的百姓看重什么，神的百姓倚靠什么，基督的祝福。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什么？就是你不能给我在耶稣基督里的祝福。你是不能给我在耶稣基督里的祝福，而这是我要的。好，那个基本上我比较快的啊，把那个讲完。啊，对，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常常有人问，之前好像就有人问过，那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正义的战争？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有没有正义的战争？之前我们在讲四王打五王的时候，因为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一场规模比较大的战争，所以我们说这些战争都是权力秩序，外邦人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秩序，权力秩序无非是争钱、争名、争利。那么，凡是为了争夺利益所发动的战，所产生的战争，双方都是不正义。 明白吗？双方都是不正义。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正义的战争？当然有，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正义的战争呢？当然有啊。亚伯兰发动的这场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在整个14章当中，这个第八场战争，亚伯兰所发动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为什么？是判断什么叫做正义和不正义的战争，区别只在于这个战争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点。我刚才讲，世人中间发生纷争，无非就是唯利、为利、为名。而亚伯兰不是的。亚伯兰去寻找罗德，要把罗德救回来，是出于爱的秩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是完全出于上帝的命令。啊，是上帝明确的命令。所以整个约书亚亚记，当你去看那个叫什么，整个约书亚记，当你去看整个那个约书亚胜过那个东方。这些王的时候，约书亚是非常完，约书亚只是不能完全的遵行上帝的命令去行，他只是做的不够，杀的不够多，没有把那些迦南的七族的人杀干净，但是他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根本谈不上什么残酷啊，什么东西啊，屠杀，这些就是上帝的命令。哈以战争当然谈不上是圣战，怎么会是圣战？基督徒怎么会认为是圣战呢？我跟你讲，基督徒从一个常识的判断，我们可以告诉你，听以色列进行这样的一个反击，它是有合理的、应当的理由的，因为是别人先动手。但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反击的过程当中，他也仍然有可能报复过当，一样的，明白吗？所以神说以牙还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人真的能够做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然做得到。所以亚伯兰的这场战争，你看到最后，亚伯兰没有拿任何东西，他不是为了玩，他完全不是为了利益去做的。凡是这个世界上的战争，无论是那个。中间有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啊，等等等等，但是到最后他们争夺的都是利益。好了啊，这个是那个这一段啊，这一段我要赶紧把它讲完，因为这个主日我们要。